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您做客云端小人物大故事，我是主持人贤子。年关将至，大家纷纷以各样的方式在做年终总结，喜迎新春。可是人的一生该如何去总结呢？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说，路漫漫兮其修远，我却越活越蒙福。所以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是常常为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每期栏目做出经典总结的周尊文牧师，相信他精辟的祷告曾经为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又会告诉我们他蒙福的奥秘。首先我们将请出的是何美义老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有请何老师。
阿爸天父，我们欢欣喜乐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我们最喜乐的神，主你的喜乐也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歌颂赞美，谢谢主你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我们也要在这里聆听周牧师他见证分享你如何引领他的一生，他的生命也真的是做成你美好的工。主愿他今天的见证可以来造就我们弟兄姐妹，并且激励我们一起同奔天路，众人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何老师。好，那接下来呢，容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本期嘉宾周尊伦牧师。周尊伦牧师，台湾浸信会神学院道学硕士，曾任台北市立中正高中军训教官、松山家商主任教官、台北石牌浸信会牧师、台湾浸信会神学院校友会主席、基督教浸信会联会主席、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团员兼组长。周牧师从机械工程师后期成为了生命工程师，再成为灵魂工程师，却在退休后开放了更加丰盛的服侍人生。他的道路可谓是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喜乐。那周牧师的牧师藏着怎样人生蒙福的密码呢？我们现在就要为您请出本期嘉宾周尊伦牧师。周牧师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您好啊，周牧师啊，我们又见到您了。其实每期我们都可以见到您哈，但今天我们不一样，我们今天要把您推到台前，让大家真正的来了解您。我们常说银发是神赐给我们的冠冕，那我想周牧师已经为主尽心竭力服侍了一生了，银发的冠冕戴在您的头上，可是我很想问一下，您信仰的人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从小上幼稚园的时候就被强迫的跟着妈妈一起去教会，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我妈妈把我带到教会，让我这一生过得非常的丰盛，非常的感恩，非常的美好。谢谢妈妈。
嗯，您的妈妈是一位怎样的母亲呢？您觉得？
我的妈妈是一个独生女，她有七个哥哥，家里家境也不错。但是她选择嫁给我的父亲之后，就跟着我父亲一起吃苦，从大陆上海来到了台湾。在台湾信主，让我们的家庭蒙福，非常感恩啊！所以说我这一生非常感谢妈妈把我带到上帝面前。
我听说你小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好像我们小时候都曾经调皮过，甚至有点桀骜不驯哦。但是妈妈有一次好像特别的感动您，以至于您对信仰 开始认真起来了。那是一个怎
是
样的
的，
故事呢？
我读高中的时候很爱玩，常常跟朋友、同学一起打桥牌，深夜都不归。结果那天到了过了12点要回家的时候，我们家的客厅灯还是亮着，妈妈在客厅里面读圣经，要等我回来，好像是要修理我的样子。我就很拗，我就不进去，我就看妈妈什么时候去睡觉。大概过了12点，妈妈去睡觉，因为妈妈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就偷偷的回家了，以为第二天早上会被臭骂一顿，但是妈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的心里面就很内疚，妈妈真伟大。所以说，从那时开始，我的生命慢慢有一点转变了，感谢妈妈的对我的宽容。
就是一个妈妈这样的一个忍耐、饶恕、赦免、相信的心，能够挽回一个青少年期叛逆的孩子。我们
是
都
的，
说周作人牧师，其实我们现在接触您，觉得您特别亲切哈。没有想到您有一个叛逆的青春。那如果说小时候被家人修理，可是为什么后来您却是成为了修理别人的教官呢？
我在服玉关役的时候，最小的官带了几个兵，这个小官被长官们修理教训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我连我的兵都要修理我哎，我就很诧异，我对你们那么好，你们为什么不接受，还要反对我、攻击我？后来我去了解他们的背景，他们很多都是没有读很好的书，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而且在那个火车上做扒手的，他们书都读得不好，所以说一个读书不好的人，在当时的社会。父母不疼，老师不爱，所以说就促成了他们的性格啊，非常的叛逆。所以说我就受了这个的打击，哎，我就觉得我要从机械工程师转变到生活教育的工程师，因为我机械把它设计成什么东西，它就完全顺服于我，做我所要让它做的工作。可是人不一样呢。人有思想，人有独立的看法。若不沟通，若不学习，若不成长，这个人就失去了。所以我愿意投身在军训教官的这个工作上来做这一份工作。当然，我也知道教官管人一定会让人讨厌，但是呢，为了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近学生，从事教育的工作，我就从。玉关考上了军训教官，就在学校里面当教官，当了有20年的时间。
从事教官有20年之久啊，那可见，在您这个执教的过程当中，很多孩子因为您应该生命得到了改变，但是后面好像您没有止步于前啊，您后面好像又从生命的工程师又转为了灵魂的工程师，这是一个怎样的跨越呢？
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当我有工作的时候，我也在教会里面也有服侍。那个时候，我一方面当高中的主任教官，我也在教会里面担任执事会主席。当时我们的教会是一个50人以下的小教会，来我们这边当牧师传道的都很年轻，都很有热情。经过3、5年的成长之后，很多比较大的教会就把他给请走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教会呢，常常要换传道人，一直在换，一直在换，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在我前面的那个这个传道人呢，他就鼓励我去读神学院，我也觉得应该是时候了。想要当主任教官的人很多，可是愿意来当教会传道牧师的比较难找。我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放下工作，提前退伍，去读了我们台湾浸信会神学院。毕业以后呢，就在我自己的教会来服侍。时间也过得很快，一晃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当中，也有很多的成长，很多的收获，很多的感恩。
前20年是做，生命的教官，那么后20年是做生命的牧师。您觉得教官和牧师这两个职分有什么区别呢？都是在帮助人，区别在哪里呢？
是的，那个 名称不同，那个权力不同，但是都是在做造就人的工作。当教官，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权柄、校规来惩处学生。可是当牧师呢？我的老师告诉我说，牧师没有开出会友的权柄。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我们都要关怀，我们都要接纳，我们都要牧养。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应该同样是一件事，就是在帮助人成长。我很高兴，真正帮助人成长的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我觉得我所选择当教官、选择当牧师，都是上帝的感动，让我选择做这样子的工作。
有一次曾经聊天聊到过，您提到两个词，一个词叫职分，一个词叫位分。那职分和位分在您的生命当中有怎样的呈现呢？您觉得？
我曾经在教会当牧师，我有这个牧师的职分，我领薪水，我专属于这个教会，我在这个教会工作。但是我退休以后呢，我不领薪水了，但是我还是牧师，别人还是叫我牧师。那既然叫我牧师的话，我就要有牧师的样子啊，我就要有牧师的身份呢。所以说，我现在是一个快乐的退休牧师。以前我只在一个教会讲道分享。只关心这一个教会的一些人，那我退休以后呢，我可以把我的时间啊充分的运用，可以到各个不同的教会去分享，去传讲主耶稣的道，那我的领域就扩充了。我虽然没有领薪水的职分，可是呢，我有这个牧师的位分，我要仍然在这个牧师的位分上。来做主的工作，来造就人。
其实这一刻啊，我们觉得特别的受教啊，包括我个人在内也是这样。因为职分是属地上的，位分是神赐的，是属天的。那职分呢，可以因为我们的工作而结束，但是位分是永恒的，神赐给了这样的一个位分，所以我们永远都在这个位分上要去为主而服侍啊。谢谢周牧师，您今天的一席之话，其实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更深的属灵的含义，就是我们有双重身份，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而我们要在地上努力活出天上的职分。谢谢您啊，谢谢您。好，那我们继续来聊聊您的人生吧。后期的时候，您这边开始服侍您的教会了。您的教会大吗？
不大，算是一个小型的公寓里面的一个小教会，人数大概50人以下这样子。所以
那
说
很
我认
多
识每一个会友。
哦，认识每一个会友，您如数在数点您的羊群啊。哦，那很多的牧师其实都愿意去到更大的教会，包括您之
对，
前的这
我也
个，
想去啊。
哦，您也想去，那为什么没有去呢？
没有得到耶稣的派令，
哦，没有得到主的派令，就是主呼召您去哪里，您就去哪里，是吗？
是的。
感谢主，感谢主。但是据我所知，就是除了您服侍您自己的教会以外，您还服侍了很多很多，比方说有很多的这个。浸信会的主席等等之列，都是您的服饰范围，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
当我进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对我很照顾。他也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那个时候是担任我们浸信会联会的国外传道部的部长，一方面在神学院有教书，一方面又有实际的到工厂上去服侍。我神学院一毕业，他就把我拉到他的那个联会的国外传道部里面当部员。其实我最想去的是我们联会里面的大陆事工部，因为我的父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如果我回去的话，我有那种情感上的连结啊，但是呢，没有机会去中国大陆去传道部，结果跑到海外跨文化的宣教的一个领域去了。我也很顺服我的老师，每一次我们都有去各个不同的地方做宣教的工作，有去过尼泊尔，有去过印度，有去过孟加拉啊，还有那个泰北跟那个缅甸啊，我们都有参与在其中，也建立了一些据点，在那里有发展。大约是7年以后，这我的老师，国外传道部的部长，他要另外就一个更高更重要的职务。 他就主意要把这个国外传道部的部长交给我。当时我很惶恐，论学历我不如我的老师，论人的背景我没有他的人际关系那么的丰富，因为所有的浸信会神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是他的子弟，都是他的子弟兵，一呼百应，要什么有什么，要人有人，要奉献，很多奉献就会进来。我这个角色怎么能够跟他比呢？我很害怕接这个职务，万一接了之后做不好，对不起老师，也对不起上帝。我在拒绝的时候，我在挣扎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牧师，他给我一句话，这句话很不客气哦，他瞧不起我。他说：“周牧师，你不要忘记你上头有老板。”哦，这句话突然一棒把我给打醒了。原来我过去7年我都是靠我自己来服侍，很少向上帝求，好像没有感觉到上帝的存在。经过他这一个教训之后，我就接了这个国外传道部的部长，继续跟着我老师的脚踪，去到我们所要去宣教的地方。从此以后，凡是要我做的事情，我都顺服；叫我做校友会主席，顺服。所以一直顺服下来，后来还叫我去做我们浸信会联会的主席耶。吓都吓死我了！若是没有那个牧师给我的提醒，我是不敢接的。既然有这个开端了，国外传道部部长接了，校友会主席也接了，最后接到我们的联会主席的工作，也就顺利就接上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能够顺服上帝，听上帝的话，依靠上帝，上帝会为我们负责，上帝他会为我们开路，我们还怕什么呢？
感谢主。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属天的一个奥秘啊，就是越是承载大的事工，越需要一个谦卑的器皿，而这个谦卑的器皿是一个懂得顺服神的器皿。
是的。
我知道周牧师一生其实都是活在顺服中。您觉得您真正的顺服的那一刻，就是您刚才所讲的那个阶段，是吗？
对，开端就是在顺服去接这个国外传道部的部长。好在有
那
前面的老师为我开路，他所走过的路，我就跟着走吧。
真是任重而道远哈、啊！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上面有一位主，是他在引领这一切。感
是
谢
的。
主。那您觉得您在您后期的生命当中，如何又学会了顺服的功课呢？
当我学会顺服的时候，凡是有事情临到我的时候呢，我都不会考虑拒绝，我会考虑我要怎么接，我要怎么做。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准备要礼拜天的讲章的时候，突然接了一个电话，打电话来的人说：“请问你是牧师吗？”我说：“是啊。”我说：“请问你有什么事？”他说：“我的母亲安息了，他在生前有交代我们。”因为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人都没有人信主。母亲有这样子的交代，要用基督教的安息礼拜的方式为他办理后事。这个孩子还蛮孝顺的，就听了母亲的话，到处去找教会。就这么巧，电话就被我接到了。我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朱某某，我一听这个名字，我吓一跳，因为我在中正高中当教官的时候，我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他是在我前面的教官，我是接他的位置。这个教官呢，很认真，很负责任，管理学生很凶，结果跟学生发生冲突，学生的个头比他高大，他个儿比较短小精干，结果就跟学生有这个冲突，有这么一件事情的发生，我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也自己给自己一个提醒，管学生要用智慧，不能像军中那种命令严格的方式来对学生，学生是不能接受的。后来 我在百人大合唱团里面，有一次我们演出的中场休息，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聊天说：“哎，周牧师，听说你以前是当教官的啊？”我说：“是啊，我以前在中正高中当教官呢。”我这话一说出来，旁边有一个团员就马上有兴趣的，就凑过来跟我聊天了。他说：“牧师，你在中正高中当教官？”你有听过学生打教官的事情吗？我说有啊，就在我前面的教官所发生的。那个学生就跟我说：“牧师，那个学生就是我。”我听吓一跳，哟，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会打教官的学生，我自己也有一点惊吓到啊，是你哦。他说，后来我信主之后。对于这件事情，我非常的后悔，希望有一天能够跟我的教官道歉，请他原谅。后来，这个教官在大陆工作退休了，回到台湾来，他开始用 LINE 做一个联络工具。以前有跟他办过他妈妈的事情，我们有留下手机号码，还突然。这个号码就把他带到我的 Line 的里面来了，哎，我就有兴趣啦，我就跟他约出来喝咖啡啊，聊聊天，我也顺便把这个学生也约来，让他们两个人见面。学生呢就跟教官道歉认错，教官也原谅他了，两个人成为好朋友了。接下来呢，我就跟这个学生讲了，我说你的任务是要把他带信主。这个学生呢，就跟着我陪他读圣经，陪他出去玩啊，也教导他，也把他带到教会来做聚会。他也顺服，他也来了好几次。突然有一天，他突然有感动了，他主动跟何美义老师要求说：“我要受洗。”因为那个何母仪老师正在带一个查经班嘛，刚好就讲到路德记的故事，他有感动，他就提出要受洗的这个要求请求，于是乎我们就帮他施洗了，他的生命从此就变成非常有盼望，非常喜乐。中间那个就是我前任的教官朱教官，那个旁边的就是他的学生何弟兄，以前。你看他们的样子，你看这个何弟兄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以前是很凶悍的一个人。自从信主以后，性格完全改变，非常的虔诚，非常的热心，啊，非常的喜欢传福音。若是当时我没有顺服，帮他母亲办安息礼拜，就结不出这样子的果子来。我没有在百人大合唱认识这么多的朋友，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事情就是这么巧，我们把这个教官带信主了。
也就是说，是这位前任教官给您打的电话，希望教会能为母亲办一次追思会，是吗？
对，被他帮他母亲办安息礼拜。
哦，这也是您没有想到的哦，这太奇妙了。
其实他母亲我也不熟，不认识，为什么要帮一个不认识的人办安息礼拜呢？我相信是上帝的预备。上帝的带领，也是他妈妈诚心的为他的孩子祷告，上帝也垂听了他妈妈的祷告，借着这个机会把他带信主了。
是，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啊，也特别的为这位妈妈感到高兴啊。这位妈妈在天上一定特别的欣慰，她真的是没有想到，通过一个叛逆的学生来悔改，然后来与老师和好，以此和周牧师一道为老师来传福音。那这位前任教官就这样得救了，蒙恩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小事上尽忠，我们就可以在大事上尽忠。啊，顺服真的是尽忠的一个表现。那您的生命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顺服的故事呢？
我现在退休了，常常有人请我去讲道，不管是多远，不管是多么小的教会，我都顺服，我都接受，我都愿意去分享。我参加神学院的毕业典礼，因为我是校友会主席呀，这些神学院的活动都是必须要参加的。有一年， 台东有两间教会，牧师带了会友一起来参加毕业典礼，因为他们教会有毕业生，他们从台东来。有一次我去讲道，讲道完了之后就直接开车回来，中间只有去吃个饭、上个厕所，中间没有休息，没有做别的事，整整开了8个小时。他们教会有毕业生，他们很慎重的，有家长、有校、有会友跟牧师一起来参加毕业典礼，而且他们来的时候一定是很早嘛，因为时间啊比较长。是毕业典礼开始的，还没有开始之前，他们就规规矩矩的，两间教会的啊弟兄姊妹就坐在毕业典礼的礼拜堂的最后面两排。我看到很惊讶，这个场面实在是很特别，我就过去跟他们打招呼。这两个教会的牧师都是我的学弟学妹，跟他们问候，跟他们鼓励之后，他们两位都说同样的话：“周哥，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台东来？”很明显的，他们有意要请我去台东讲道，而且他们讲话的时候非常的低调。因为要去台东不容易啊，那我听到之后我就有感动，我就回来把我下半年有空的讲台的时间发给他们，结果他们都选了时间邀我去。虽然路途比较遥远，可是我很乐意去到他们当中去分享。当我到的时候是礼拜六的晚上，大概7、8点钟的时候。牧师带着一群年轻人在门口，在教会等我。我一到之后呢，他们开始唱歌欢迎我，还举大字报：“欢迎周宗伦牧师师母莅临本会！”哇，我这个小人物突然被他们这样子的欢迎，哎呀，我都又开心又感恩啊，又觉得啊备受尊荣。好。见面完了之后呢，我就跟牧师讲，我说我第一次来你们教会啊，你们这样子欢迎我，我非常感动。其实我也很想继续在你们教会来分享。等你们明天听我讲完道之后，跟你的执事会同工们商量，看看后年要不要再请我来。这个牧师他说：“周哥，不必等明天了，今天我就给你要。”明年的讲到的日期，哎呀，我就觉得好感恩、好感动啊！这个我们台东的教会啊，非常非常的有人情味，对待牧师是这样子的尊崇，哇，我太开心了！所以说，他每年都邀我去讲道，每年我都有机会到台东去走访他们，感谢主，若我。考虑很多的因素，啊，拒绝他的邀请，可能我就不能够享受到这么美好的见证，太感恩了。所以顺服真是帮助我开拓了很多的路子，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各地来传讲主的福音、主的信息。谢谢。
感谢周牧师。我听说他们还给您送了一件很漂亮的背心儿，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
吗？
哎，那个我常常穿着去，我非常推崇这个教会，我非常愿意为这个教会做宣传。去年的3月31号主日，我在他们教会讲道，讲道的时候呢，他们教会就有一个报告说，接下来4月初是我们的春假时间啊，学校啊很多啊都放春假，教会就征求。在春假期间，到台北神学院来为神学院管理园子，就像上帝叫亚当夏娃管理伊甸园一样。他们来到我们的神学院，除草、砍树，因为树枝长得太茂盛的话，7、8月我们的台风季啊，常常会把树吹倒、吹断，压伤了神学院的房舍。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原住民就是跟山林为伍，啊， 他们对山里都很工作都很熟悉，他们就号召会友们来帮神学院来砍树。当天报名的有45位，他们教会大概100人以下，七八九十位会友，居然快一半的会友被征召来到台北来。他们开了9部车，其中有一部是货车，载了一些割草机啊、电锯啊这些工具，上面还带了一些餐具。他们有一个姐妹是开早餐店的。他那天春假时间不做早餐生意了，把锅啊、炉啊、食材呀、全部带到台北来，帮忙做饭给会友们吃。因为在台北吃，虽然这个可以找到经济实惠的便当可以吃，可是也是一个很高的消费，所以说他们就自己做饭来给大家吃。我听到他们有这个报告之后呢，第二天回来之后呢，我心里就有感动。我说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我曾经请他们一起吃个饭，为他们有一点奉献，支持鼓励他们。突然我有一个感动，我要把这些美好的见证给他报道出来，我就简单的写了一个新闻稿。发给基督教的报社。我的新闻稿是这样子写的：在台东有一群傻子，春假不去郊游，不去玩，愿意到台北来做工，帮神学院来砍树。不知道他们为的是什么，他们求的是什么？我把这个信息跟那个报社发布。结果就有一个基督教《今日报》的记者去采访他们，写了一大篇报道，非常的详细。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有一个小学生，小学女生，帮忙清理野草，但是不小心被荆棘啊，被刺到了，痛得她要死。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呢就聚会、敬拜神，同时也做了一些培灵和见证分享。这个小女生呢就起来分享说，她今天工作的时候被刺到，好痛好痛，都掉眼泪了。可是她想到耶稣基督。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人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那个刺刺进了他的头皮里面，他就感受到那种痛，他就感受到耶稣为我们做了牺牲。记者就把这一段写出来了，所以说这篇的报道不是报道一个消息，而是报道一个教会的生命故事。这个牧师的带领。会友们的回应顺服，愿意来做工。台东在台湾来讲是比较偏远的地方，比较经济能力比较弱的地方。我们在台北啊，常有短宣队去帮助他们。可是现在他们成长了，他们反而有回馈了。这个牧师。是神学院的校友，他知道神学院的需要，愿意号召他们的会友来服侍神学院，来回报神学院。耶稣上帝这么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信徒也要懂得感恩，回报上帝，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这是我们的基本责任。谢谢。
谢谢周牧师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感动的故事啊！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周牧师身上所穿的那个马甲，就是台东教会送给您的啊，非常
对，
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对，那我也相信大家能够听懂啊。其实顺服的背后包含很多的品格，比方说我们之前所分享的，在小事上敬忠。 比方说刚才我们所分享的周牧师和台东教会他们的谦卑，还有一个是真的从心里发出对主的感恩，我们才可能在凡事上顺服我们的神。哦，感谢主啊，谢谢周牧师，通过您的故事，却告诉了我们一些很深刻的真理啊，谢谢您。那我们
好，
前面也提到了啊，您的这个退休的生活是越走越宽阔，越来越喜乐。我觉得这个也好像也是我们很期待的啊。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观众有没有说也到了退休的年龄，您是否也想过我在退休以后依然可以发出我的光和热，为主做见证？所以周牧师，您来分享一下您的退休生活可以吗？
好的。去年吧，我有一个机会，经过了我们台北的孔庙，我从来没有去过孔庙。那天我有空，也不赶时间，我经过孔庙的时候呢，我就想进去看看。进门的第一个厢房，门口站着一个很年轻的女生，很亲切地跟我说："先生。"请进来祈个福吧。原来这间厢房里面住了一个很会写毛笔字的一个老师。如果说你要向孔老夫子求金榜题名，他就会马上帮你写一个金榜题名的这个条子给你带回去啊，好像你就得到了金榜题名的福气了。这个女生跟我讲这个话之后，我愣了一下。哎，我要祈什么福啊？我突然想到，我真有福哎！我信耶稣，我得上帝的福气真是多而又多啊！我还要需要求什么福吗？我还要求金榜题名吗？我要去考试吗？我还要做什么？其实我们从圣经当中也得到很多上帝的智慧。结果我就回应他，我说所有的福我都有了，我不需要再祈福了。他听我这样子回答之后，也是愣了一下。过了一下，他回应说：“听起来好像你是有信仰的人哦。”我说：“哎呦，我说你很聪明的，你居然发现了，你从哪里看得出来我有信仰吗？”我就跟他开始对谈了，我给他出个题目。我说："你猜猜看，我是做什么的？"他第一个回应我："我猜你好像是军人哦。"我说："你答对了，我确实是军人，当过20年的军人。"我说："你再猜。"他说："你听起来好像很会教训人哦，你是当老师吗？"我说："对了，你又猜对了。"军训教官又是军人，又是老师，在学校工作。我说你再猜，他说你是牧师吗？我说你太聪明了，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有这个智慧，一眼就看出我有这种三重的身份。我就跟他继续聊下去，我说你也听起来你也很聪明，你也有信仰吧？他说对。他说他是信天主教的，他读的是天主教的辅仁大学，读的是宗教系。也许辅仁大学的宗教系是每一个宗教都要学的。好，当然我们中国人对儒教、对孔老夫子也是蛮推崇的。跟他有这样子的互动之后，我忽然想到我在高中读《论语》的时候，孔老夫子说过一句话："吾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呀。"哎呀，这句话突然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30岁结婚，独立了，四十不惑，有信仰了，五十知天命。知道上帝的道理的，六十怎么样？耳顺呢？我觉得我当牧师的最后，我不在乎人家对我的批评论断。如果他说的对，是对我有帮助；我有错，当然要改。 如果他说的不对，说的不真实，我干嘛要生气？我干嘛要计较呢？所以说，60岁的时候那个年纪哈，大概不在乎人家怎么批评论断我。我现在已经超过70了，我渐渐能感受到，如果说是我们能够顺服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达到孔老夫子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非常感谢，我这一生靠着上帝，靠着圣经，靠着与弟兄姊妹们的互动，我真的是有所有的福，不再需要求福了。我真的是享受退休后的生活，快乐极了，感恩极了。我们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如果说我们能够跟天理、跟那个天道连接在一起，这是我们古人所追求的一个目标。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也能够跟主耶稣合而为一，我们可以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事，我们就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感谢赞美主，信靠耶稣必然蒙福，只要你愿意顺服，相信必定会有美好的结果。谢谢。
感谢主啊！我们是真的知道，就是到了退休的年龄，居然没有祸，而且还更顺啊！这个真的是，越到后面越蒙福的人生密码。周牧师他讲道是非常生动的啊，老少皆宜，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听他讲道。但是呢，周牧师唱歌好像有一点点五音不太准，但是没有想到您在退休的时候居然还会参加百人合唱团啊，所以我不知道您参加这个合唱团是为了什么呢？
从小我在教会里面就很喜欢唱诗歌，我们那个时候青年也有一个青年的诗班啊，那个诗班的诗班长呢，就是我们丽霞的哥哥尹正光牧师，他常常带领诗班的时候，常常有人走音啦、不搭调啦，他都要来停下来教导这个人。最后呢，他没办法了，他就拜托这个人，拜托你不要参加诗班好不好？太麻烦了，太难搞了，太难教了。我有心要唱，可是呢，没办法，天生就是五音不全。到了高中，在学校里面合唱团没我的份，所以说我就很渴慕有机会能够唱歌。直到我神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啊，我的师母呢，她先一年参加了宇宙光百人合唱团，师母也鼓励我啊。那个百人合唱团特别鼓励是夫妻唱歌，因为夫妻的关系啊，好起来之后会影响很多，至少影响家人，影响周遭的人。所以说有一个传统，夫妻当中有一个会唱，有一个不会唱，靠着这个关系也可以进入百人合唱团。我就是靠着师母，靠着她的关系啊，顺利在1999年。啊，加入了合唱团。那刚才为我们会前祷告的何美仪老师，她第一届就加入了，我大概是第五届才加入的。从1999年唱到现在，各位算算看，多少年了？27年呢？你参加一个团体可以待27年，或许有人在教会里面可以待那么久。所以我在这27年当中，跟这个合唱团有很多的关系。有很多的发展，有很多的成就，我非常享受在这个团体里面唱歌，不仅是唱歌，还是我一个实习的工厂。因为在这个百人合唱团里面，最重要的是人，要跟这么多人相处，里面有很多人很有才华，很有成就，很可以帮助人。当然，里面也有一些人。在生命上是需要被调整的、被教导的。我退休以后，我的实习工厂就在这个百人合唱团里面，跟很多好朋友相处，很开心。但是呢，也需要去关心、帮助一些人，在生命上也要有成长。 所以说，百人大合唱跟我的关系现在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融入与共的关系。
没有想到您最后的合唱是在大合唱团里啊，可以在这个里面得人如得鱼。我相信您顾念神的事儿，神必顾念您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您在合唱团里面和师母，你们在配搭的时候，你们的感情有没有更加的深厚呢？
哎呀，你问到重点了。其实我实在不愿意讲。今天早上师母出门的时候还跟我 argue，她说我常常为教会打扫，可是呢在家里都不打扫。她说我看重教会，不看重自己的家。的确，很多时候我把重心重点都放在外面，的确是让师母多一点操劳了。师母很会唱歌，以前我都没有用她的唱歌的恩赐，我讲我的道。可是我退休以后呢，我到各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呢，师母都跟我，期间他都很无聊，听我讲道。他听完我讲道之后呢，都会给我一些建议。哎呀，你这个地方讲的不好，你那个地方讲的要修改。我也很感谢他。后来突然我发现他会唱歌，为什么不让他在我讲道之前为上帝献唱一首歌呢？他起先不愿意，后来说好吧，试试看。就我一唱之后呢，就出名了。每一次我们服侍完的时候呢，那个会友都会说：“哎呦，师母，你唱歌好好听哦。”很少有人会说：“哎，牧师，你今天讲道很好。”其实我心里面有点不高兴，可是呢，我也很快的就转念：“哎，师母好就是我好啊！”我也很高兴，师母唱歌被会友、被教会他们喜欢他们喜欢听师母唱歌。所以说，我也很开心每次都带师母出去，他都为我的信息准备一首歌，我们一起来服侍，真的是很开心。以前我没有退休的时候，他有他的服侍，我有我的服侍，我们很少连接在一起。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出去讲道、唱歌，都献给神，让我们的生活、生命更喜乐、更有享受。更能够感恩。
我们大家看到这张照片了哈，牧师和师母在合唱的时候，两个人情深意切啊！我相信在赞美诗歌当中，真的神也在做这个奇妙连结的工作，让你们在退休的阶段，你们的情感却在主里越来越合一，你们的服饰在主里越来越得力。谢谢我们的周宗伦牧师啊，谢谢您。好，那我们接下来会请出的是岳但以理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非常感谢我们周宗伦牧师为我们分享了这样美好的人生啊，看到了我们周牧师这样的信靠顺服，看到了他的平安和喜乐，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激励，信靠是容易的，顺服却是很难的，但是真正的那个平安和喜乐就是在顺服当中可以显明出来，也看到我们周牧师从小被母亲带到教会，在母亲这种温柔与不责备的这种爱中学会了被上帝接纳，从一个机械的工程师，到军训的教官，再到牧者，他的人生不断的转向，不是因为计划的更好，而是一次次选择顺服上帝的带领。做教官的时候呢，学习了如何管理人；做牧师的时候呢，学习了牧养灵魂。退休之后，更加明白职分会结束，位分却不会结束。在教会、神学院、宣教的工厂、合唱团，一次次面对我不行、我害怕、我不配，却在顺服当中经历服侍的奖赏，原来是更多的服侍让我们看见神那美好的恩典。从一次追思的礼拜，连续一段悔改得救的生命，从一次远赴台东的讲道，开启多年彼此祝福的同行。从一件小事上的忠心，看见神在许多生命当中的动工，退休以后不再求福，因为他发现与主同行，就是最大的祝福，这是一条从修理机器到修复生命，最终走向完全交托的一条顺服之路，非常的感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真心的感谢你，透过你所喜爱的仆人周宗伦牧师带给我们的这美好的人生的见证。从小到大，到成年，到老年，这一生的祝福也带给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小人物大故事聆听见证的神的儿女们， 我们也愿意活出谦卑顺服的生命。愿我们在神的里面被神所使用，被神所差遣。只要是神的旨意，我们就心甘情愿的、完全的顺服、谦卑在神的面前。愿神赐给我们周宗伦牧师的祝福与平安，也赐给我们今天在座的今天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参与聆听的每一位肢体的身上。感谢赞美你，也求神祝福周宗伦牧师和师母，愿他们更加的平安，更加的喜乐，更加有美好的荣神一人的服饰。感谢赞美主。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戴理牧师。那在这里呢，我来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
家人朋友们，小人物大故事为健康把关，听医师怎么说。特别在2月份邀请到在治疗神经及疼痛有20多年临床经验的杨秀琴医师主讲疼痛面面观，从头痛到脚痛，为您细细剖析它的根源、诊断及治疗。美西时间2月10号星期二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2月11号星期三早上11点，我们空中不见不散。
我们知道现在其实疼痛频频发生在各位家人的身上，那到底是什么引起的？怎样去康复修复它？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杨秀琴医师给我们的分享，因为杨秀琴医师在医学方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专家啊。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因为春节将至啊，我们在下一周的小人物大故事的播出时间，也就是美西时间2月16号，北京台北时间2月17号，我们春节的栏目将暂停一次。我们祝福大家能够享受和家人们在主里合家欢乐团圆的时刻，并且将主耶稣的祝福带给您的家人。我们提前祝你们新春佳节愉快。如果现在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扫描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邀请您加入大家庭一起来听故事。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各位可以打开网页，一边观看，一边收藏、订阅、分享。当然，如果您加入我们各个群组，您也可以看到每一期嘉宾的往期故事。总而言之，我们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听故事，实在是太美好。我们每一位同工期待与您在2026年继续同行，也愿我们一起在主里同盟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